第二章，励志科学救国。第一节，辍学自修。母亲去世后不久，侯光炯就读完初等小学五年级的全部课程，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离家30里地的松江府中学堂。一家人为光炯弟能顺利考上当时颇负盛名的松江府中学堂而欢庆鼓舞。可高兴之余，一家人又犯难了。哥哥光远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可实在无法积累足这并不算高昂的学费。没钱，无法升学。可是光炯年纪太小，能做什么呢？光远只好向吕巷第三小学校长求情，经他批准，特例许光炯回校重读一年。由于小学课本对光炯来说已是烂熟于胸，复读这一年主要是自修国文、作文和英语。在光远哥哥和其他老师的指点下，侯光炯的国学和英语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后来的学习和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1917年夏天，他才正式由吕巷镇第三小学校毕业。一年来，哥哥姐姐都为小弟弟小学毕业后的出路而犯愁，特别是哥哥光远，更是焦心。当时，每个月18元的薪资仅够一家人勉强维持最低生活花销。嫂嫂和两个姐姐做些手工的收入仅能补贴点日用消费，哪还有钱送小弟去外地读书？怎么才能履行在父亲临终前许下的一定送弟弟上大学，把他培养成才的誓言？怎么才不辜负母亲弥留之际把弟弟交给自己的嘱托？这两个问题成了压在哥哥心上的重负。眼看弟弟光炯重读一年期满，又该升学了，怎么办？为此，光远处处留心，并托人四处打听。一天，光远在吕巷镇街头看到粘贴的南通甲种农校招生广告，学生经考试录取后实行完全免费读书。进一步打听得知，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不少都是从国外归来的饱学之士。得此消息，喜出望外，急急回家问光炯愿不愿意去读农校。光远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钻研农业科学将来一定前途光明，也能为冤死的父亲争口气。侯光炯清楚地记得当时哥哥说了这样几句话：你体弱胆小，木讷寡言，学政治绝无出路，唯有效仿南通张继直所为，走农垦的道路，做一些真正有益于穷苦人民的事儿，使能不负父亲的期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更由于自己从小接触大自然，喜欢绿油油的黄澄澄的庄稼，平时对农民的耕作也很有兴趣，于是欣然同意去农校读书，立志农耕。但临到去学校报考之前，光炯又动摇了。他想，南通离家远，出去读书要花钱，虽说学费用可以全免，可伙食费、车船费是少不了的呀。自己长大了，应该出去工作，挣钱补贴家用，给哥哥姐姐减轻一点负担。可光远哥哥却说，这是弟弟你升学读书的极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你还小，就去专心读书吧。